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再次打开《申命记》第21章啊，让我们用中文来读一遍，好不好啊？好啊，我们从21章第10节到第17节，让我们读一遍，来到重新思想这一段圣经的教训。好，我们找到之后，我们一同读。你出去与仇敌征战时候，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交在你手中，你就掳掠他们去。若在被掳的人中见有美貌的女子，领她要娶她为妻，就可以领她到你家里去。她一边要剃头发、修指甲、搂着所穿的衣服，住在你家里，哀哭父母一个整月。然后可以与他同房，你做他的丈夫，你做你的妻子。后来若喜欢他，就要与他随意出去，却不要为钱卖他，也不可当不待他，因为你沾不了他。人若有二妻，一为所爱，一为所恶，所爱的、所恶的，都要他生的儿子。但长子是所恶的妻子生，到了把产业分给儿子，不可将所爱之妻生的儿子立回长子，在所恶之妻生的儿子以上，就要认定所恶之妻生的儿子为长子，将产业多加一分给他。因着儿子是他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长子的名分本当归他。读圣经本来是一门的非常谨慎的学问，不然随便随着所谓心灵感动来到读圣经，就很容易来到误解圣经的本来的意思。今天我们一同来到读啊，思想这一段圣经《申命记》的21章10到17节，在这里列出两个假切的案情，但是这两个案情有两方面的共通点是我们必须要留意的。第一方面，就是我们看到这里人的欲望在这里到处凭自己的私意来行事。简单来说，我们首先了解到圣经在这两种事情里面，纵言告诉我们有人怎样做。纵然神也没有在这里做最终的审判，但并不代表到神容许我们做这样事情。这个是第一点，人的私欲在这里到处的彰显起来。第二方面的共通点就是这里，我们知道有一个人，他们被轻视、被糟蹋在其中。很明显，在这一段圣经里面，第一个情况就是有一个女的贱夫，她被以色列民带回到自己家里面，可能因为她后来不能够满足这个把她带回家的人，于是乎可能把她抛弃，她是一个受害者。同样在第二个情况，就是有一个以色列人，他有两个妻子，但是其中有一个是他不喜欢的。但是不喜欢的那个为他投生的儿子，他就产生一个私意，来到希望把他所爱的那一个妻子所生的儿子立成为长子，但是神在这里不允许。但是同样有一个人在每一个情况之下受害，所以从这两段圣经里，这两部分的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把它一并放在一起来的思想，一起来读，让我们作为信徒的我们，透过这段圣经了解到，到底上面我们是以自己的私欲利益来为先呢，还是我们随着神的意思来到行事？这个是我们值得来的思想，让每一个基督徒他经常都在这两个极端上面、两个方向里面来挣扎的，没有谁可以逃避这样的情况。我们当基督徒必须要透过这段圣经来的学习，在这个挣扎里面 选择应当如何啊？首先，我们看一下，在这两段圣经里面，我们都看到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刚才所说的，要一个人变成为受害的人。那当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团体，当他们越来越有势力的时候，他就很容易来到用自己的既有权势来到控制其他比他软弱的一些人。我们说，这就是一种民族的优越感。简单一句话，现在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情况。谁有权利，谁就可以控制其他国家。在过去的100多年里面，我们看到北美洲、欧洲的国家，他们透过因为他们的经济的情况，比其他世界里面的地方都比较强的时候，他们用他们的政治影响力来到控制其他国家。欧洲的他们来到控制非洲的国家，北美洲的也联合欧洲其他国家来到控制南美洲跟亚洲其他的国家。那弟兄姐妹，这样的情况并不是单单发生在国家的层面上面，但同时也发生在个人的情况上面，人与人之间的情况也有这样的危险，这样的情况。打个比方说，在你的公司里面，在上的老板，他如果没有理由的话，你可以拒绝他吗？特别是当他在你身上面拥有权力的时候，他可以使到你每一天生活都不容易。那这样的概念，我们研究这些国家与国家、人与人之间的，我们有一个名词来到代表的，就是霸权主义。当一个人他越来越有能力，就对其他的人有一种不尊重，看其他人成为自己的奴隶一样。所以这样的情况，我们就发现，在现在这个世界里面，很多人就用他自己的既有能力来到对软弱的一拳来到加强压力。在这里，我们回到这段圣经，从第10节到14节讲到见证的前情况。以色列民很明显在这个见证的假节里面，他们打胜仗。于是乎，有一个人，他的好施的心就起来了。他看到一个美女在他的这个见地上面，他就喜欢她，把她希望拥有，使她成为他的奴隶。那在圣经里面，请弟兄姐妹留意有一个字词说得很明白的，特别是我们中文圣经13节，13节哪里说的？怎么解？这个人把这个妻子带回家之后，原来他有一个目的，是希望跟他发生性的关系。中文圣经说，然后可以跟他同房。在见证的情况之下，你是打胜仗的一方，你对其他的打败仗的国家跟他的国民，就好像你是他的主一样呢。他成为你的奴隶，你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但在这里，圣经很明显告诉我们，神不允许这样的情况出现。人，特别是男的跟女的这个关系，神定在一个很合宜的关系，只有夫妻之间才能够有这个性的关系，其他的情况之下都是犯罪的。神为免以色列民犯罪，于是乎他重申有关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你必须要把她娶为你的妻子，才能够跟她同房。圣经还这里说到，这个人如果他的心从来不看重这个女的，因为我是主嘛，我跟你有关系之后，你不满足我，我就把你丢掉了，抛弃吧。圣经这里也说得很明白，第14节说：“愿你不喜悦他， 照可以不许可以随意把它卖出去，不可以随意把它抛弃，你不必须要随他自己的意思来到选择生活，因为你已经犯错了，你是玷污了他。弟兄姐妹，这个是第一个情况。人在有权的时候，心理上面的扭曲，开始觉得其他人都是我的意见的一个玩具一样，我喜欢他，这怎么样？神说不可以。第二个情况，长子的情况也是一样，有一个才识的一个有才力的一个以色列民，他有两个妻子，娶两个太太，两个老婆，怎么样啊？一个他喜欢的，一个不喜欢的，不喜欢的为他先生孩子，然后再娶他喜欢的为他生孩子，因为他自己有权，有才，有权。所以他喜欢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圣经说，他想起一个方法，因为手伤的不是他喜欢的妻子伤的，所以他怎么样啊？希望把那个所爱的妻子的儿子立成为长子。但圣经再次提醒我们，神不允许。弟兄姐妹，两段圣经都说到人有权，有权的时候，就发生很多心理上面扭曲的情况。圣经不允许这样的情况出现。在今天这个世界当中，很多人都高举工作效益，于是乎用各样不理他合不合神心意的方法，来到为自己取得最大的利益。在这样的情况，神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因为我们的权，我们的以为可以随自己的意思来到玩弄权学。特别是我们基督徒，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位蛮有权柄的神，并不代表我们可以随便，我们喜欢做什么事情都可以。还有在这段圣经里面，没有否定这两个人的事情，证明给我们知道，我们很有机会，随时可能会随我们自己的意思来到而活的。这样的情况。我们能不能够依然紧贴神的标准来到行事为人呢？这段圣经不单单是说这一方面，说到有关这个怎么样处理打仗的时候人的虚心起来，也不是单单说在家庭里面人的虚心怎么样扭曲神的。想法，写一段圣经更重要，要提出，要我们知道，真经如果我们希望得到神的福气的话，我们必须要认真的明白我们的恶行是什么东西。那在第21章第5节那里，我们已经读到，要明白到神，原来我们可以透过顺服神的旨意，来到叫门徒可以得到耶和华的祝福，可是实事上，我们老是被我们的罪来到捆绑着。弟兄姐妹，没有一个基督徒现在可以说我们是完全没有罪的，失心依然在我们里面。打比方说，圣经里面叫我们不要偏私，不要好事。但是有哪一个基督徒不知道？我猜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的。但是神给人的教训，有些时候我们愿不愿意真的来到，按着他来做了？知道神的教训，跟真正行出神的教训， 之间可能需要有一道桥把它连起来。很多时候我们只知道神的说话，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样来做神的意思。为什么？因为明明我们知道神的意思，我们依然很喜欢按照我们的罪性来到做我们喜欢的方法。觉得更白的一点说，圣经里面叫我们基督徒要多读神的说话，天天昼夜思想神的说话。有哪一个弟兄姐妹不知道？我猜所有基督徒都知道，但是我想问的，你是不是每一天都读神的说话了？有没有定期来到读神的说话了？知道跟有没有做，可能分开很远的。可能你说牧师读圣经很闷的，然后一看到圣经我就不知道怎么样的，所以我就不读吧。有很多字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我看不明白。中文圣经要用旧的中文，我也不知道怎么。很多理由你可能说出来的，知道跟行是可以分开的，是因为我们用我们随着我们的罪性来的活，弟兄姐妹。所以神希望我们首先明白到节理，节理段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民的问题在哪里。节理，你们的问题就是因为你们有一种民族的优越感、霸权主义。你当有权的时候，有神在你后边的时候，就好像我们中国人拿一个故事说狐假虎威一样。我后面有老虎跟着我跑，你们前面所有动物都害怕我吧。这个是愚蠢的做法。你知道别的动物害怕是后面的老虎，并不是你。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够就好像这个狐狸一样，我以为我们自己很有权，所以我们可以随便做我们自己喜欢的东西。忘记我们后面原来有一位神，他是来管束我们的。基督教来中国，你知道为什么中国人那么困难来到接受基督教吗？从历史的记载里面让我们知道，在中国开始解除基督教的时候，有很多从外国去中国大陆的宣教士。他们怎么样来到中国呢？他们是每一大部分都是坐着从外国的他们的军队的炮弹进入到中国。他们的军队去到哪里，他们就去到哪里传道。中国人第一次认识基督教，就是因为这些外国的军队的问题。所以很多中国人不喜欢基督教，是很明显的，是觉得基督教是带着权威来到我们当中，把他们的思想来到灌输在我们当中。第一个问题，很多宣教士来到中国的时候，他们带着一个错误的了解，他们以为他们是来到中国为中国人民带来开放的思想，为中国人从外国带来祝福，所以他们用他们从外国得到的资源开始建起很多学校，建起医院。那这些东西不是错的，弟兄姐妹，盖医院盖学校本来不是错的。但是很多宣教士来到中国大陆的时候，他就用这样的方法来到推销基督教，直到中国的基督教变成怎么样呢？长期在外国人的资源里面得到照顾，才能够成长起来。 中国的人的华人教会，到现在能够真真正正的自己独立来到支持自己生权的，数目不是最多的。很多时候，到现在不少的华人教会，依然是在外国的教会的基云之下来生权。那这种概念变成怎么样呢？华人教会，包括香港、台湾、中国大陆一样，没有别人来的支持我，我就不能够成为教会。小的教会开分堂，是大的教会来的支持他们的。小的分堂再开分堂的，只有最先的教会来的支持他才能够生存。这所有的教会，不断依靠他的母会。Mother Church 他在支持他们。弟兄姐妹，这种的概念就是因为很久很久以前中国教会在霸权主义之下产生起来的。教会是不是这样呢？现在连全福音的方法都是这样，没有好处给别人，别人不会来教会的。我们要给很多人，他们有一点甜甜可吃的显效的东西，他们才喜欢来教会的。试问今天教会有多少家真是透过认识这个人来到慢慢把你的生命生活彰显起来，来到带领人相信主？确大部分，我不是说没有，但是确大部分都是单靠提供利益来的吸引人来教会。生命记的作者，他明白神的子民，他们本来并不是完美的。我们需要学习，不要以自己以为伟的事情想法来到做我们的福音工作。好的时候，我们以为好的事情做出来，倒过来是好心做坏事。你们应该听过我讲过，有个见证的，有两个基督徒，有一次，他站在一个斑马线的，有一个老人家跟他们站在一起，就站在旁边，他看到这个老人家，心里感觉我是基督徒，我要显出我对别人的帮助，于是乎他就马上走到这个老婆婆的身边，然后把她扶到马路的另外的一边。当他过去的时候，你猜这个老婆婆跟他说什么？他这个老婆婆跟他说：“年轻人，我根本不是过马路的。”你知道吗？很多基督徒侍奉神，只不过是为彰显自己属灵的。You know what? A lot of Christians is just serving God.Because just want to show himself is so devoted to the Lord. 生命记的作者要我们好好管束我们自己以为伟的事情。我猜在这两段圣经里面，这一个有钱的人，他以为自己在这里好像对这个女的这个女孩子啊、娶她为妻的这个。好像是好心的为他做一点事情，下面好像就是这个长子，纵然是长子，但是我依然给你一份，不过你不能够享受长子的名分。他以为自己依然所做的事情是对的，但是这里作者要求我们想清楚，他们所做的是不是对的。最后这段圣经要提醒我们。我们必须要回转过来，我们可能做一些事情已经是错的，但不要一错再错。弟兄姐妹，我们刚才已经说过，我们基督徒有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完美的，我们依然受罪影响我们，我们可能依然可能尊重我们自己的爱物，尊重我们的利益。 甚至我们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做错事情。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两个人他所做的事情的的确确的是错的。不，神没有在这里颁布什么审判语，说好了，我要判你死罪，你玷污女的，我把你杀死。没有这样的说法，在这一段圣经，马上神来到，透过生命记的作者，告诉他们，你们要怜爱勒马。You need to make a timely turn before you totally fall into the total failure. 怎么样呢？你是错，你是玷污这个女孩的，你所做的事情。基本上是违反了神在创造的时候男女之间这个关系。同样的，在这里下面讲到长子的名分这个事情，这个人他希望把长子的名分给一个本来不属于长子名分的人，这个是违反神所原本定下的规定。所以这里说十七节最后说，这个儿子是他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请留意这一句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神让长子一直延续这个家庭生养众多的责任，所以他才配得到两相分的这个产业。弟兄姐妹，这两段圣经都重提到创世之神创造人的意思，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解地。神希望是这样的，但是这两个人的作为都是在神这个计划里面加上很多旁枝，希望离开神的标准。神在这里马上提醒他们，你要停下来，不要这样做，因为这样继续做，你可能把这个错误不断的、反复的来到重新在你的家庭里面出现。还记得吗？在圣经里面，《创世纪》有两个小孩子，一个人叫雅各，另外的一个叫以扫。谁是长子啊？以撒。但是谁最终得到长子的名分呢？小的儿子雅各。于是乎弄出什么情况？以色列民里面不断出现这样的错误，这一段圣经就要阻止我们在错误之下一言再错的机会。弟兄姐妹，没有哪一个人没有挣扎过在自己的爱物跟神的旨意之上两节之间，但是我们最终做怎么样确定是不是我们只聚附在我们自己的爱物上面呢？还是我们来到重新明白神明明的心意，随着神的心意来到做往后我们生活呢？基督教是一个很特别的宗教，神并没有马上定我们死罪。现在有些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做错事情，不要放弃。他们做的事情甚至跟神的标准是错误的，我们不要放弃他们。我们依然带着盼望，希望把他们帮助他们透过认识神的说话回转过来。我还记得很多年前，我以前当时依然是一个大学生。有一次，我带着师母送她到她的同学的家里面，他们同学有一个聚会。他们同学之间有大部分都是基督徒，其中有一个还没有相信主。在他们的聚会里面，好几个同学都跟这个还没有相信主的分享他们的信仰，有关我们自己的罪。 但是跟这个女孩子说了很久很久的时间，这个女孩子的回应都是：“我不行，我要跑我的人生道路，我叫我自己人生道路来跑。”你知道，师母跟她其他同学的表现是怎么样？他们在哪里？为这个总不愿意相信主的同学。来到为他祷告，为他呼吁，来到痛哭在神的跟前。想也想不到，过了一年左右，这个女孩子自己相信耶稣基督。后来问他，因为他后来跟我比较熟络一点，我就问他：“你为什么后来相信主呢？”我曾经听过，那个时候你拒绝你的最好的同学。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为什么你后来相信主呢？这个女孩子跟我说，她说我自小就在天主教学校里面，我看到太多太可怕、太错误的基督徒、天主教徒他们的表现，我看到他们我就不愿意相信主。简单几句话。现在人不相信主，最大的阻力并不是这个世界，最大的阻力是基督徒，因为我们有很多很不好的见证做出来，使到很多人不相信主。但是这个女孩子说，但后来我透过他们每一天的生活，他们对圣经里面的教训那份尊重，我开始发现一点。原来真经听神说话的人，他们的表现是完全不同的。弟兄姐妹，他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相信主。告诉我们什么？有基督徒做得不好，有些人因为他们不相信主，但是我们也不要放弃他们。基督徒可以错的，但是我们当基督徒成为弟兄姐妹，我们不必须要彼此鼓励。错是会错的，回转过来，那份见证的能力，是比你说多少遍神的说话还更有力量。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今天的属灵生命是怎么样。可能你，牧师，你叫我侍奉，我不愿意。牧师，你要我邀请我来到一同来到读圣经，我拒绝。可能你是这样，但是我希望你今天读完这一段圣经，你明白神还没有定你的罪，因为神知道你属于他，你终有一天明白他的心意。弟兄姐妹。彼此守望，就是能够我们胜过这些罪所带来的后果。生命的记的作者，他明白人的软弱，他知道神的心意，他在这里告诉我们，神依然在等候你。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在哪一方面做得不好的，我请你明白到神。永远不会放弃你的。你回转的那一天，就是你见证神最有力量的那一天。所以，基督徒最珍贵的地方，并不是说有多漂亮的说话，并不是说你表面为他提供有多少的好处。基督徒最有效的见证，就是从错误里面认罪悔改。下一星期。是我们教会主日崇拜，转到下午的时间是受洗礼见证的时间。我邀请弟兄姐妹，多邀请一些人来到参加，让弟兄姐妹的见证，让他们明白到，我们当基督徒，我们的起点是认罪悔改，我们的见证最有效的地方也是我们的认罪悔改，让这个机会。能够我们帮助更多人 能够回转过来。如果你知道有一些基督徒他们今天的属灵光景不好，也可能是我们自己的话，我邀请你，你必须要参与，因为在哪一天，可能神在你生命上面改变过来。让我们祷告。我们主，我们神，感谢你给我们能够透过这段圣经看到你对以色列民他们那一份爱是怎么样。我们真的是每一天与你同行，我们得到你的眷爱，但是我们依然在生命上面受到罪的影响、捆绑、骚扰、打扰。但是主啊，我们知道。这些真正是我们来到学习的原因，也是我们见证神的动力。我们今天不完美，但是我们知道，透过我们明白你的说话，重新立在你的真理里面，愿意顺服的话，我们那份生命力、属神的生命力就显出来。求你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透过这一段圣经，我们都得到更新变化。不要我们带着一种优越感，比其他不相信主的人都优越的这种错误的动机来到压逼其他还没有相信主的人，因为我们知道怎样做，可能我们做出的后果。更受入神，求你的帮助，让我们带着谦卑来到你的跟前，来到祈求你，让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生活怎么样能够在你当中活得合乎重大。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